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建广播第121集，我是主持人 Titan。
Hello， 我是栗子。
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个我最近看到的新东西，不仅产品本身很特别，包含它背后的理念，我觉得都蛮有意思的。那这个产品叫做 ODA， 是一对手工木制的平面无线扬声器，也就是喇叭。它有趣的地方不只是硬体而已，更特别的是它提供的订阅制的内容，它提供独家的现场表演，让使用者透过 ODA 的喇叭来收听。那一开始我是在哪里发现这个东西的呢？其实是我在准备跟 Brian 录119集的时候，那时候在准备线上演唱会这一段的资料的时候，看到 TechCrunch 他在一篇文章里面有提到 ODA， 他只放个连结而已，那我就点开来看，发现哇不得了，原本我想要在119集就是带过讲一下说，哦，最近有这种新创公司，但后来啊越看就觉得说，哎，好像可以特别拿出来做一集跟大家聊一聊，所以后来我就跟 Julie 还有栗子提议说，哎，我觉得这个可能可以做一集，而且刚好啊，大家之前有听我们的节目可能会发现说，栗子在疫情之前有常常在听 Live House 或者是各种现场演出，但他在节目里面就有说嘛，因为疫情之前在三级的时候很多 Live House 表演都取消了，那栗子那时候应该蛮难过的对不对？
其实你跟我说要录这一集的时候，我觉得又开心又难过，因为上一次听现场表演感觉已经是100年以前的事情了，然后我还要查一下自己的打卡 APP 才发现其实也不久，其实就是在今年四月，也才三个月之前，但是感觉真的
其实没有很久了。
对，但是感觉真的已经很久很久很久以前了。
对，所以栗子是重度的听团的人，可以这样讲。
也没有，不行，我觉得这个标签我承担不起比起真的很常听 live 或者是很常听现场表演的人，我的次数完全是远不及于，可能就是一年顶多十次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你有在关注说什么时候还可以再有这种表演吗？他们有持续跟大家 update 他们的状况吗？就是这些场地啊，或是乐团的。
因为最近本来我七月底要去台中听一个乐团叫做落日飞车，但本来之前疫情感觉有稍微趋缓的时候，本来还抱着一丝希望，但是最近也是他们也是决定还是取消，这样真的很伤心欲绝。
伤心欲绝是另外一个团。
对，没错，这是我三个月之前看的团听的团。
OK，好，那今天节目会分成几个部分哦。一开始我们会先跟大家介绍 ODA 这个产品，还有它的一些故事哦，比如说它创办的背景哦，那创办人的一些想法。中间会跟大家聊聊他们的商业模式哦，因为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最后我们还会再聊一些跟现场表演有关，还有一些声音相关的话题。我觉得算是刚好都是因为要研究 ODA 这个产品哦，所以都关联在一起。我觉得后面这个部分蛮有趣的，就大家不要错过。好，那我们先聊一下 ODA 本身，先从它的名字开始。起初我以为这是日本名字，就是我去 Google 翻译，我想说 ODA 是什么，可能是一个日文名字，但后来发现它其实是西班牙文， ODA 就是西班牙文里面对应到英文 OD 颂歌的意思，所以有符合它的产品精神。那因为它的创办人 Nick Dangerfield，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艺名，因为那个姓氏太特别了，就是听起来很危险的一个人，
危险地带。
对啊，他是一个西班牙艺术家。 ODA 本身是一个在纽约市的一家新创公司，我觉得蛮有趣的，大家可能听完就会觉得跟我一样感想，就是说哇，这个东西好像真的要在东岸在纽约才有办法长出这样的新创，因为感觉好像在矽谷就不太可能会有人想要做这个
东岸或者是欧洲之类的地方、就是、
对对，当然这个产品呢，我先描述一下外观，那到时候大家应该可以把你的 Podcast App 拿起来看一下，那个封面，新建广播的封面应该会换成这个产品的长相。它大概就是两个31公分乘以31公分的木质的喇叭，扁扁的，它的深度只有一寸，就是 2.5 公分，所以就你会看到是两片像窗户、像小窗户的两个音箱这样子。那中间还有一个接收器叫做 Lighthouse、他们叫灯塔吧、算是一个中控台。那说它中控，其实上面只有除了说 Line In 的接口还有电源啊之外，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音量的旋钮，然后上方有一个会发光的按钮。那这个会发光的东西，就是我猜就是为什么它要叫 Lighthouse 吧、有 Live 演出的时候你可以按一下这个按钮切换过去，或者是你平常就保持在那边让它是呈现 live 的模式。因为这个产品它本身也可以透过蓝牙或是 line in 的方式可以听你自己的音乐，但平常它的主要的卖点应该是它的 live 的演出，以及如果平常没有 live 表演的话，它的 声音很特别，它还是一直会有声音出来。那这个声音是什么呢？根据他们网站的说法，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现场的收音，他们就是直接是 audio 的 live broadcast。 像我去下载他们的 app， 虽然我没有产品哦，但我可以下载 app 打开来看，他就会告诉我们说，我现在跟栗子在录音的当下哦，他们现在正在播的音乐是美国缅因州的一座森林里面的声音，然后他会附上一张照片。那前面有提到 live 演出，它的设计是这样，这个产品本身售价是$299，之后可能会调涨吧，变399之类的。它有附上一个我们刚刚讲独家的 live 表演的这个内容，是用订阅制的，是每三个月算一季，所以一年就有四季。那一季的费用是$79。订阅了之后呢，欧大就会安排一系列的音乐人表演者，主要就是声音的表演者，他也不全然是现场演奏的表演，他有可能是朗读诗歌，也有可能是一个 interview 这样子，一个对谈，这样都有可能。那他的这个表演呢，大概就是每个月每个月会先预先公告给大家，不管是在他们的 Instagram 或是他们的 app 的推播通知里面都会有，你可以先看到接下来一个礼拜的节目表，然后上面是谁。那通常这个表演呢，同样的音乐人他可能一个礼拜或一个月里面会有好几次都是他的演出这样子。那为什么这样设计呢？是因为他们在网站上面有跟大家讲，大家听到这边可能会觉得说，诶，是 live 表演呢，那如果我的时区不对，那或者是我没有听到想要再回去听可以吗？不行，他就是听过就没了，就像 Clubhouse 一样，听过就没了。好，那这点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请栗子来跟我们聊一下。在这个年代，你很难不觉得它是特别的东西，就在这个随时都东西应该要可以保存，可以存下来。像我跟栗子之前录过嘛，这个 Internet Archive， 他们什么东西都想要保留下来。作为对比，他们这个东西就是没有要保留，一开始设计就没有保留。那甚至我在查资料的时候，那个创办人 Nick， 他们还想说，诶，我这个 ODA 这个产品啊，不要给大家听自己的音乐，只能听我们 ODA 的东西。好，但是我看那个报道上面写他被 overrule， 就是我猜是要么是共同创办人反对，要不然就是投资人觉得不 OK 这样子。我是因为看到他说哦还可以播自己的音乐，我觉得这个产品还可以继续往下聊，不然的话真的我都怀疑他能不能活到就是一年这样子。好，所以现在大概大家有一个概念哦，它是一个平面的喇叭，然后是无线的，那透过订阅 ODA 这家公司他们的 live 演出，由他们来帮大家策展安排的音乐人做声音的表演，声音的内容这个部分是采用订阅制的，一季三个月，一季就是$79。然后这个喇叭本身它是木质的，而且是手工打造的。我记得是 MailChimp 底下的刊物啊 Courier 这个杂志有去采访过他们，我们会把连结放在 show notes，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们应该是在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工作坊自己手工打造的，就是创办人跟他们的同事自己手工做的。那这个东西我们等一下也会跟大家讲一下背后这种平面的，你看那个喇叭扁扁的，感觉它就不是会发出什么很好听的声音的这种很廉价喇叭，但是要卖$400的产品哦。但它其实不是跟大家想象表面上看到可能不太一样，这个晚一点我们可以再提一下。接着大概大家有一个概念之后，我们来讲一下它背后的故事好了。ODA 这个产品啊，大家乍听之下可能会觉得说，诶，该不会是因为他看到疫情的关系他才决定要做这个东西的吧，但其实不是哦。Nick Dangerfield 他在做这个东西已经做了好几年，大概至少有3年了。这个构想应该是他一开始在2016年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大家可以在他们的网站或者是他们在 Product Hunt 页面上面好像都有说，他们这个东西其实已经做很久了，并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他才来做的，那只是一切看起来就是那么的刚好，因为他们的产品正式推出开始出货，这个 live 的表演也正式开始，是从2020年的12月21号大概年底的时候开始的。那背后的原因我们可以请栗子来跟大家讲一下。
其实刚开始我听Titan讲到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原本是有点兴趣缺缺的，因为对我来说就是听现场表演这个体验是很难由这两个板子，就是真的是木板提供的。但是后来我去查了一些他们的资料跟狂看 Instagram 之后，我就开始能说就是被行销到了，就是脑波很弱。就是我去查了一下他们为什么 Nick 创造 ODA 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在2016年的时候， Nick 他当然自己是一个音乐爱好者，然后他是一个音乐创作者叫做 Phil Alberum 的粉丝。这位 Phil 他通常是以化名，比如说 The Microphones， 就是他会有不同的化名这样，我们先问的比较方便，然后我们先用 Phil 来称呼他。 Phil 本来他要办演唱会，但是因为他要照顾罹患癌症的太太而被迫取消，然后 Nick 就觉得非常的可惜，所以他就跟 Phil 提到了这个构想，就是 Oda 的这个构想，然后应该说提供了他一个粗糙的原型，跟 Phil 发出提案。 Phil 他也是在第一批真的在 Oda 上面尝试以 Oda 这样子的方式的演出的表演者之一，然后我有去实际去听这位创作者的音乐，然后发现真的还蛮好听的，而且完全可以想象他的音乐从 Oda 里面播放出来的感觉，因为他的音乐很纯粹，几乎只有吉他跟他这个人声，所以非常的简单，真的可以想象他的音乐从这块木板里面流泻出来。 Phil 在华盛顿邮报里面他说他自己不喜欢电脑，不想要坐在电脑前面听 Zoom 这种杀气腾，就是很热闹，真的很想复制现场那种感觉的线上演唱会。
对，他有提到说他不希望观众是也坐在电脑前面，
对，他就是他自己很喜欢，他也希望带给听众很简单然后很深入的体验。 Phil 他说他宁愿暂停表演几年的时间，他也不想要用电脑荧幕来试图复制跟观众的互动跟他以前表演的状态，所以 Phil 他就成为了也许是第一位真的透过 Oda 把他自己的现场演出传递给听众的表演者。比如他讲到的这个荧幕啊，我确实是蛮有感的，尤其是我在看 Oda 的官方网站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产品就是真的是两片木板，所有的照片就是宣传的照片，无论是他们官方网站上面放的或者是给媒体的，都是一个人然后他背对镜头，然后他的前方就是这两片木板跟一些黑胶唱片或者是植物啊，就是这种非常简单的环境，就是我看到的时候我在想象那个情境，其实我会觉得有点害怕，因为真的是一个人这两片空白的东西，这个反而对我来说好像不是在真的互动性非常的薄弱，然后反而是有点像是你要面对自己的那种感觉，是你在倾听自己的声音的感觉，就感觉你在对两块木板对话，然后他们非常的没有存在感，然后我觉得好像也缺，就是在想象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也缺乏一种安全感，因为好像是就他们的这个意象的照片啦，因为你看不到表情，很多照片都是背对着镜头的，然后你只看得到他们的后脑勺，这两片木板我也觉得其实它最初给我感觉是好像放在一个冥想的空间，就是像影集那个金融战争里面不是有冥想室吗，就是很像会放在这种空间的东西，是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跟这两块木板对话的声音。看这些照片我是会觉得有点当你凝视木板，木板也在凝视那种那种感觉。
我跟栗子的感觉有点不太一样，首先我看到那些照片，他们好像在网站的某个地方有放一些他们摆拍的一些照片，那个情境跟场景我感觉 model 应该是员工吧，我不知道，看起来很像是那种因为我之前在看 Apple TV Plus 的那个关于音乐改变世界的纪录片叫1971，它应该是一个纪录片的影集，我就会联想到他们第一集那种1960年代末那种场景，比如说小野洋子跟 John Lennon 两个人躺在他们的家里面在听音乐的那种感觉，那个场景很像。我在 Twitter 上面有找到 John Boltwick， 他是 BetaWorks 这家蛮特别的创投的 CEO， 他有放一张照片在 Twitter 上面，就是让大家看说 Oda 在真实的生活摆起来大概是怎么样子，那场景里面他是放在窗户旁边，我前面有提到我觉得他看起来就很像两扇窗户一样，那当然是它是木板的，看到这个东西我想到窗户，然后我就会想到说我之前在听一系列的 podcast， 一个六集半的 podcast 叫 Ways of Hearing， 听的方式，那当然是致敬 Ways of Seeing 这个东西，那个 podcast 的主题曲就是一个大概是2000年那时候的一首歌吧，它的歌词第一句就是 Open the window， 就是打开窗户然后把耳朵借出来这样子。BetaWorks 的 CEO 他就在贴这个东西的时候，他说明就是他正在听，因为现在没有演出，所以他听到的声音其实就是纽约市的某一个公园的 背景的声音、哦、他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虽然我不在现场，但是我可以听得到某个地方的声音、哦、那这件事情其实如果大家真的要做得到的话，比较特别可能是你要去 YouTube 上面找影片，而且要找到真的直播的， 你找录影的那个感觉就不太对了。如果像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像慢电视啊这种录影的，然后感觉可能就不太对，要么就应该要听这种现场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当然因为我没有产品哦，只能用想象的方式，但是我想大家应该多多少少有这种经验，当你到一个新的地方，我觉得最明显应该就是你去旅游或者是你去其他不熟悉的地方，你会先感受到除了视觉之外应该就会听到那个声音。尤其是我们到每个地方如果是搭火车的话，应该都会先出那里的车站，那你就会听到当地的最常见的声音是什么，大概是这种感觉。那或者是你如果在家里的话，你应该对你家附近的环境蛮熟悉的，会发出什么声音应该都会很熟悉。像我印象中就是小时候我们家附近会有那个每天下午4点、4点半会来卖面包那种面包车，在小货车上面卖面包，或者是大家有听过那种纱窗啊玻璃啊这种，还有卖粽子的啦，像这种声音。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从三级警戒开始之后，这些声音都没了，也不会有人出来说要卖这个东西。那最常听到的是那个货车转弯，就是说左转请注意什么的，就是他们货车要打方向灯的时候都会发出那个声音嘛，就是快递啊或者是只有垃圾车跟资源回收车这样。我的感觉是它蛮好看的。那我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刚好因为它的形状很特别嘛，扁扁的，那我后来稍微研究了一下，发现这种类型的喇叭它是有一个专有名词哦，叫 DML Distributed Mode Loudspeaker、哦、它的意思就是它其实是用一块固体的一个面板叫 Panel Speaker， 一个面板平面的喇叭。那这个面板它背后呢，它会装上一个 exciter， 可能可以叫驱动器吧，就是用振动的方式让它有点像是我们在弹吉他这种乐器，用共振的原理让它发出声音。我在找这个东西的时候看到网络上有一个频道好像还蛮有名的、哦、叫 Tech Ingredients， 可能有上百万的订阅者，他在做这个 DML 的原理的解说的那个影片大概有几支，然后大概我看都有100,000-200,000的观看次数。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传统的喇叭大家看到会很比较有这个深度，就是因为它是利用磁铁的原理让那个振膜发出振动，然后透过他们喇叭设计的材质去发出声音。这个面板平面型的喇叭它的原理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基本上就是一片，看你是要用木板或者是用聚乙烯这种发泡面板。那那个影片讲很好玩，他觉得最好的材质又最便宜是我们办公室天花板那种板子，大家可能有在办公室上班过，就是知道那个天花板的板子嘛。他说最好的器材就是那个，然后你可能就花个10-20美元去买一个这个驱动器，你就可以把一个很粗糙的喇叭把它做出来，然后把它悬挂之后，你把讯号送进去，它就开始发出声音。这个影片我可以放在 show notes，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基本上那个原理大概就是这样。那如果大家去看我们刚刚提到 MailChimp 的那个杂志哦 ，Courier， 它在拍摄他们工作在组装这个喇叭的时候，你会看到它背面有可能是四个 exciter 吧，它就是用一个塑胶架子把它贴在那个板子的背后，因为这个启动器在板子的中心点是会影响到它的声音的表现。这种设计的音响它的特性哦，我查到的资料是说它就比较像是乐器一样。就是我们在弹吉他这种表现的形式，所以对人声啦乐器声的反应会特别好，但是它也有很明显的缺点哦，就是它的 bass 会很少。我想大家很多人喜欢用音响听音乐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也想要感受一下那种重低音的 bass 的部分，所以它的部分是缺乏的。那针对这一点，欧达有说他们之后会出搭配使用的 bass， 那可能我们再观察一下。所以这个 speaker 的设计大概是这样。那他们有特别强调说他们的表演 live 演出的表演者，他们手边也都是用欧达的系统在监听他们的演出的声音。所以这件事情蛮有趣，就是他们可以确保说音乐创作者或表演者跟观众之间听到的是同一种声音。这个应该对很多艺术家或者是说音乐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我辛苦做的音乐被你用100元的耳机在听，那里面很多细节全部都糊成一团，什么都听不到。那很多音乐人可能会觉得这种事情是很可惜的。那可能用欧达的产品的好处之一就是你完全知道你的观众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因为他们只能用欧达的 speaker 来传送这个现场的声音。所以大家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个产品它是针对现场演出去做调整的，就是他们的声音的设计还有喇叭的特性啊 EQ 什么的都是针对现场表演去调整，所以你来播自己的音乐是可以的，那可能会有一点不同吧。 我们刚刚前面大概简介了一下欧达这家公司，我好像没有提到说他们有获得投资人投资哦。大家如果去 Crunchbase 查，应该会查到欧达已经有拿到大概550万美元的投资。投资人最有名的应该就是 Reddit 共同创办人小薇的老公 Alexis Ohanian。其他的投资人还包含名列在他们的表演者名单，像刚刚例子有讲那种第一季的参与的表演，有一些音乐人他们也是欧达的投资者。他们的商业模式我前面有提到很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它是等于是绑定硬体的内容，每三个月为一季，一季79元。对我来说看起来就觉得有一点像是说，因为听众并不能挑艺人，完全都是由欧达来策展，这就有一点像是我买了一个我喜欢的 Livehouse 的机票，不管他表演什么我都可以走进去听，因为我先买了机票，就像我们在看 NBA 每个主场都会有机票一样，那我就等于一次买三个月某一家 Livehouse 的票，不管怎样他都帮我留一个位置，我今天要听就去听，这样子有点像这种感觉。那我不知道说例子你会想要订一家 Livehouse 的机票吗？
如果我是住在某一家我很喜欢的 Livehouse 或者是表演场地旁边的话，我可能会考虑吧，因为我听现场表演也还没有狂热到比如说三个月我可能会去个5次10次，如果离我家很近，就在我家旁边，或者是说在公司上下班的途中，也许会想买吧。
我自己在想说像这样的产品它是不是比较适合那种音乐的喜好是比较开阔嘛？就是它不是开阔，就是它不是针对说我只 follow 特定的艺人在听音乐的这样子的听众。
刚开始我会觉得有点犹豫的原因是，就是欧达上面会播放的音乐真的还蛮多元的，就是我自己对音乐的喜好或偏好应该算是蛮强烈的，所以我自己会觉得有点迟疑说这种产品我真的会想要吗？虽然我刚刚提到的这位创作者，就是启蒙欧达的这位创作者 Phil， 他的音乐真的非常的对我的胃口，然后它也很适合欧达这样子的装置播放出来。但是我刚开始看到 Reddit 共同创办人他的推荐是另外一位创作人，然后他的音乐就有点比较心灵舒压类型的嘛，我反而听了会觉得有点烦躁。第一印象，因为先是从别人的推荐开始看起，然后第一印象就觉得有点，如果说这个硬体它的内容都是类似这样子的音乐的话，我应该一定完全不会考虑，完全不会在我的许愿清单里面。但是后来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讲到，我现在超级心动的，真的很想要来一对木板，两片樱桃木，我现在
okay.
现在真的非常想要拥有。
不过
这两
片樱桃木片是没有错的，对，你用片来形容应该是没有错的，因为我看那个 YouTuber 啊，他真的就是把那一整片悬挂起来，就是用悬吊的方式，它就会直接发出那个声音，所以它不需要说包装起来，它基本上就真的是一片就可以了，甚至你把它嵌入到你的天花板好像也是可以的。
我有看到有人是把这两片樱桃木放在书柜里面的，真的是可以非常没有存在感融入自己现在的居家环境，然后所以就不用凝视着这两片樱桃木。
例子讲到不用凝视啊，其实有一点像说你就不用坐在他们前面啦。那我看有一些人在讲这种 DML 的 speaker 啊，这种扬声器它的好处其实它的指向性没有像我们传统的这种喇叭那么强，就是你一定要在它的前面，我们讲说这种皇帝位啊，一定要两个喇叭然后对着你这样子， DML 类型的喇叭好像可以不用这样子收听。回到商业模式啊，我想要谈一下这个商业模式很特别的地方，就在于说大家去欧达的网站，你会看到他们在网站的下方有跟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他们的商业模式哦，就是说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不会是硬体产品，就是这个 speaker， 他的解释是说他们在这上面的利润其实很少，因为有人在 FAQ 问说你们可不可以便宜一点啊，说没有办法，因为这是手工的，然后再来是他们其实把利润压得比较低了，那原因是因为他们把主要收入来源摆在每三个月一季的订阅费用，他们可能预期说这是可以持续反复发生的收入嘛，就是每三个月会有79美元。那虽然说可能像我或例子，可能我们先订一次然后觉得哎，这个策展内容不好，我们下一季就不订了，但这边我觉得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说，第一个是他们的硬体哦，就是扬声器他们是手工做的，所以是批次在产出，那我刚刚有说他们是在布鲁克林的工作坊自己手工做，根据采访上面讲是说一次大概就是几百个在出货，网站上面说现在在做第8个 batch，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他们大概已经出货的可能是大概1-2千左右的数量，听起来他们的模式啊 跟一些仰赖硬体的产品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哦、比如说像苹果的 iPhone 或者以前的 iPad 好了，这样的产品、哦、他们会觉得说自己的产品提供独特的体验，而且产品本身有投入很高度的资源去做研发，这种硬体产品他们想要取得更高的利润。大家去看高级的家具啊，或者是之前在家工作很红的这种人体工学椅、哦、大概也都是类似的概念。那当然现在苹果在针对他们的产品推出了很多软体跟服务，另外一种常见的则是产品本身真的很便宜，甚至赔本在卖。那我们都知道他们要赚的是耗材的钱嘛，比如说像印表机、刮胡刀等等的，甚至像 Amazon 的 Kindle 啦，或者是 Echo 系列的这个产品，他们的产品策略很简单，就是越多人用越好，因为这些人会一直来跟我买耗材，一直订阅我的服务。我想 ODA 的产品应该是比较像这个方向的，虽然说它的定价会让你想到的是 iPhone 或者是 iPad，但 ODA 的设计其实比较接近 Amazon 的 Kindle 这种一定要用他们的硬体才能使用他们的内容。例如说你就不能拿 Google 的 Nest 说你要装某一个 Alexa 的 Skill， 这样是不行的。所以我想它的产品设计这整个商业模式的概念应该是比较像是规模化这边。讲到规模化，可是他们是手工打造的产品，就让我觉得有点冲突。当然可能是他们现在还没有想要做到，就是还没有办法做大规模的生产。另外一点当然是我们前面在119集在跟 Brian 讲线上演唱会的时候有提到，音乐人 Damon Krukowski 有说因为串流的关系、哦、音乐事业会变成要数位化规模化才能够持续下去，才能够 sustainable。 但是我们都也知道说音乐产业当前还有一个东西是没有办法数位化跟规模化的，就是现场演出的体验这件事情。当时我有一个猜测啦，就是说可能因为疫情，可能因为技术进步的关系，可以把线上演唱会把它变成一个很独特的体验，甚至某种程度可以取代线下的演唱会，等于是把演唱会的这种实体活动也变成可以数位化规模化，一场演唱会的受众可能就不是十万人二十万人这种数字、哦、它可能就是几百万上千万。而且大家想象一下，这个卖票可以卖到最后一刻，真正要开始表演了之前，前一秒钟你还是可以继续卖票，都没有关系，票是不会卖完，
没有人数限制的问题。
对，没有人数限制的问题，也没有像受到疫情影响的问题。像这样子，我觉得在商业策略或者是这种产品发展开发的方面，我觉得蛮特别的地方。因为很巧，我最近刚好也看到几个硬体的产品，他们也在搭自己的软体，自己的 content 在销售。像我们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终于前一阵子七月底开卖的 Playdate Panic 这家独立的软体公司，他们推出的掌上型游乐器、哦、他们有一个像钓竿的那个 crank 曲柄，就像钓鱼的曲柄一样的那个机器。那他们的设计是你买了 Playdate 他会送你一季的游戏，那那个 Playdate 的 date 就是每个礼拜你的这个游戏装置都会透过 WiFi 收到一档新的游戏，这个游戏内容你也没有办法选择。这个就是 Panic 跟他们的独立游戏开发者谈好的，就是由他们来发行这样子。这种一季一季订阅的内容我觉得很特别，刚好 Playdate 也算其中一个。那他们的卖的数量就比较多一点，他们之前第一次开卖20000台，好像几分钟就卖光了吧、哦、不到20分钟就卖光了。另外一个是像我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的 Sonos 音响系统，他们也推出了 Sonos Radio， 就是由他们挑选的策展过的电台的内容，其中一个电台的策展好像就是 Radiohead 的主唱 Tom York 来挑选的。我想这种搭配硬体推出软体啊，做订阅制的服务，其实这样看过去好像也不少、哦、那只是刚好我最近可能因为 ODA 的关系开始就回想到说，诶，我之前好像有看到蛮多这种的，包含像 Kindle 其实也是，它上面也有绑很多各式各样的订阅制，比如说你可以在上面订报纸、哦、那它也会每天推送当天新版的纽约时报或华尔街日报的内容到你的 Kindle 里面。那我想只是说台湾可能会这样订的大概比较少啦，那他们也有绑定那种应该是可以无限制阅读特定内容 Kindle 图书的会员制在里面。东区有一家杂志图书馆叫 Boven B-O-V-E-N， 他们的设计就是他会帮你买很多你平常不会买的杂志，你觉得太贵或者是可能跟设计、艺术、音乐、建筑等等相关的内容。那像我们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Offscreen， 他们也买了一整套在里面。 Bowen 这个杂志图书馆他们的制度是会员制的，就是你要每年缴会费，然后你就可以进去里面无限制的看他们的杂志，然后用他们的场地哦，里面蛮安静的，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把它当成办公空间好像也可以。 所以像这种订阅制然后绑定某个硬体某个产品你才可以接触到它的 content 的这种设计，我觉得也是比较特别的商业模式。但是同时这也是我觉得对 ODA 的这个模式比较抱持着一点怀疑的态度嘛。你总会觉得说如果是透过网络传输现场表演的话，那为什么一定要绑定那个硬体呢？我的喇叭我的音响系统我的耳机如果比 ODA 还要更好，难道我就不能听吗？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们会面对比较多质疑的地方。例子你刚刚有说 Livehouse 的话你可能要看状况，那其他的东西如果要你用订阅制的你才有 content 可以用，而且是你不能决定内容的话，因为我觉得这跟 Spotify 不一样， Spotify 是它有一个庞大的曲库，你想听什么大致上是很自由的，你可以自己选。可是如果今天 Spotify 不是订曲库，它只有订播放清单的话，那我觉得好像要考虑的就不太一样。
如果我真的非常喜欢策展的人或者是说推出这个产品的人，我也许真的会考虑吧。后来会喜欢他们的原因就是我觉得这是有点独裁的味道，就是一定要用我的产品才能听这些音乐，或者是说反过来说，如果你要听这些音乐创作者在那个当下表演的东西的话，你一定要透过这个产品。这算好像听起来做法有点独裁，可是就是这种独立的味道很强的公司或产品就是蛮吸引我的，反而就是因为它非常的反直觉，它反而就是其实不追求规模化，像刚刚台人说就是他们产量也非常非常的少，完全是手工业的精神。 我不确定他们是不是抱持着这样子的想法，有点反骨吗？就是也许我买回来之后并不一定会常常使用，但是反而就是会因为他们这样子的，这也是一种行销吗？
嗯，对啊，就像你支持独立杂志的概念一样嘛，是不是？
对，你一定要买我这本杂志你才可以看到某一篇文章。
我觉得
我也不会在网络上面发表，
嗯，
类似这样子的概念。
对，基本上就是啊，因为像 Offscreen 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这个杂志，它就是没有数位版的，上面的文章除非发行人他心情好或是他觉得可以放一篇，大家去他的网站上面看你也很少看得到旧的文章全篇刊登在网站上面。所以这种杂志限量的然后它的东西是实体的，没有了就没有了，你可能就要想办法去拜托别人借你看，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那刚刚例子有讲到艺术啊独裁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吧。我想参与做艺术相关工作的人，不管你是策展人，总是你心中应该有这样的人，是你觉得说我如果每个月请他选一本书给我看，我就会相信他的品味，或者说相信他的眼光帮我挑这本书，我会好好的读。我想大概有点像这种概念。那很多像这种选物店不是也就是类似的概念吗？你就是相信店主他的
挑选的东西，
对，挑选的能力跟眼光这样子进货，然后你就会特别喜欢去逛那家店。我想这个应该是很多人在生活中有过类似的经验啊。那只是说用订阅制这件事情门槛会比较高一点，因为等于是我一定要买，可是我去逛全屋店我不一定要买啊。
他们另外一个吸引我的 ODA 在他们的网站上面是标榜自己说不收集 data， 确实真的没有 data 可以收集，表演者跟聆听者无法从对方身上获得回馈的。我不知道未来他们会不会改变这件事情。
这个部分我可以补充一下，我在推特上有找到有一个应该就是其中一个消费者吧，就他有买了 ODA， 他说他们的 APP 如果你在听现场的话，你其实是有很简单的机制是可以给 feedback， 就是点一下萤幕这样子。我们那时候在读相关的资料的时候，像华盛顿邮报有写到有音乐人觉得他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习惯这种对着没有观众的现场做现场表演，这跟在录音室录音乐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而且甚至你的录音室可能其实是有其他人在现场的。那像这种他们可能是比较，我觉得我可以理解表演者说他需要时间习惯，因为你没有现场观众的 feedback 的确对表演的人来说会有一点，比如说有的人可能会需要气氛啊，像这种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所以我就在想说，本来 ODA 的系统是订阅嘛，那有没有可能我可以用单点的方式，比如说 ODA 可以跟 Livehouse 合作，然后我们就是收录这一场的 Live 的演出，那我们另外再卖票，就不属于机票的表演内容。那这样的话表演者他也同时可以在现场表演，一切都跟以前一样，但是可以增加 ODA 的听众在可能不知道哪个地方他也可以听得到，而且他还可以听得到现场这个可能是某个 bar 的声音这样子。
刚刚说到双向互动这件事情，老师也许也是一个很需要学生，就是他就是在讲课的时候，也许也是一个很需要收到学生，应该说看学生的表情来，就是来确定这堂课的反应，然后他也可以及时一来一往的互动，这个应该是蛮重要一点。可以讲一下，就是去年看到一个蛮有趣的画面，就是有一个美国老师，他因为很不习惯台下都没有人，因为他录制视讯的课程，但是他很不习惯面对一片空荡荡的教室，所以他摆了很多木偶在座位上。我记得好像也有台湾老师这样子做，会摆了他的学生的照片放在座位上。所以说双向的互动对于某一些产业的人来说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会觉得可能要花了一天的时间就才能接受现场表演，有可能我什么都看不到，然后真的就是两片樱桃木为我播放现场的演出。
我觉得刚刚例子讲到就是对着那个平面的扬声器在听这件事情，欧达的网页其实你点进去一开始他们上面就写了三个英文字嘛，写得很大 Listen Really Listen、哦、就是希望你可以专心的去听音乐。我最近这段时间刚好特别有感触，是因为我之前可能有跟大家介绍过有一个 podcast 叫 Song Exploder。 Song Exploder 这个节目它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主持人会挑选音乐跟大家介绍，并且邀请这个音乐的创作者来跟大家讲解为什么这些音乐要这样写要这样做，那背后的故事跟他创意的来源是什么。其中有几个蛮有名大家都有听过，比如说像纽约时报 The Daily 很有名的 podcast， 他们都有一个主题曲也是 Song Exploder 有介绍过的，或者是之前很有名我很喜欢的德国影集 Dark Netflix 的影集按它的主题曲，就是每次片头曲 Song Exploder 又跟大家解说，又邀请创作者来跟大家聊，那我觉得这个节目很棒。后来 Netflix 跟 Song Exploder 合作，就是把这个 podcast 的形式把它转换成影片、哦、变成拍影片的形式上架到 Netflix， 应该已经出了两季，总共八支影片吧。那里面像包含很有名的音乐剧 Hamilton 的主创创作者、哦、都有在上面，是其中的一集。因为 我本来就是听 podcast 的人嘛，所以我就想说、欸、那我就来看一下，可是它集数很少，只有八集，而且里面的、音乐我都没有听过，我都不认识，我 听音乐真的听很少，我就随便挑几个来点。那其中有一个是 LA， 应该是第一季的最后一集、我根本不知道那个音乐人是谁，我也没有听过这首歌，我就随便点来看。他的开场就是放一个 vocal， 然后开始讲解，到最后他把音乐整首歌放出来，然后我就发现哎、欸，我喜欢这首歌，就是我虽然不知道这首歌到底在干嘛，就是之前我都不知道，可是当听完节目之后我就喜欢上这首歌，马上去 Apple Music 找这首歌来听。其他几集也几乎都是如此。那我其实有一点不太确定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些音乐人，我以前也不见得会喜欢这种类型的音乐，那为什么我听完他解释之后我就喜欢然后去找来听。我后来在另外一个 podcast 节目发现这个秘密、哦、就是因为我前面提到的 Ways of Hearing 的主持人 Damon Kukowski 其实有在他的这个系列里面访问到 Song Exploder 的主持人，他在里面就有讲说他原本在做 Song Exploder 的时候，他的顺序是先把歌完整的放出来，之后再开始解说这段音乐他特别在哪里，然后找创作者来跟大家解释这样子。但他后来发现啊，因为他是先放这首歌嘛，那当他放这首歌大家听到的时候，如果一开始觉得不喜欢完整的这个曲子，甚至歌都还没听完，他们可能就不想听那一集了。所以他后来就反过来做，他先把这首歌拆解，把一段一段的音乐先放出来，到最后大家都听完了主持人跟创作者的解说之后，他再把完整的音乐放出来。这个倒转是蛮有意思的设计，因为我在想我会因此喜欢他解说的音乐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因为在过程当中我已经参与完大部分的内容，而且他一开始在放的音乐的时候是比较单纯的，他是把分轨的档案拿出来放，这是他们节目的醍醐味，因为他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可以去拿到这个分轨档。我想音乐界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分轨档是不会随便外流给别人的，甚至有一个音乐人就说到底谁把这档案给你的，我要把它 fire。 我觉得这个很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说，因为他一开始放的比较单纯，所以你可以单纯去欣赏说这个旋律这个 beat 它的特别地方在哪里，而不是一开始很复杂完整的音乐就出来。像我这种比较业余的听音乐的人，我可能就会没有办法去欣赏它美好在哪里、哦、厉害在哪里，但是听他们这样子解说完之后，我觉得我就比较能够欣赏那首音乐那首歌。 当然听音乐的方式很多种，我并没有说，并不觉得说这一定是唯一解，或者说这样是最好的，但是对我这样的听众来说，我觉得是蛮好的，刚好就是最近有听到，跟大家分享一下专心听音乐这件事情。
我这边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在青少年时期的真的以为音乐就是听旋律跟歌词而已，我是听不太出来，应该说一首曲子里面是由哪一些乐器构成的，然后他们的之间彼此的连贯是怎么样子的，就是这些是朋友无意间跟我说，哦，这首歌有吉他，有 bass， 有很多乐器，我才发现原来真的有这么细致的差别，而且人的耳朵是真的可以听得出来的，就是这件事情是需要非常专注的听一首歌，然后是需要去分析跟拆解它的，就等于好像是在解剖一首歌。其实我不是很喜欢这样子的，这样聆听，我反而跟泰人相反，我不是很喜欢这样听音乐的方式，因为好像是在把一首歌生吞活剥肢解它的感觉。但是当我真的很喜欢一首歌的时候，我可能才会非常仔细的去听说，哦，它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子组成跟构成的。就是泰人刚刚说的，我反而会把它当成解释性的影片来看，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另外一种趣味，就是去了解一件事情，很有可能我不会因此而喜欢一首歌，但是我会知道一首歌背后构成的原理到底是怎么样子。我还蛮喜欢看这种，比如说无论是电影的分镜或者是说歌曲的原理构成都好。
我自己不是音乐创作者，但我想所有的音乐创作者他们应该多少是希望听众在听他们的作品的时候是某种程度是专心的，不是我不在乎有声音就好的这种态度在听他们的作品。所以 ODA 有提供一种类似这种机会吧，就是给创作者还有听众，如果你是喜欢这种方式的听众，或者你想要尝试的听众，那可能 ODA 就是会适合你。其实我们刚刚前面讲很多都是在讲音乐啊表演的这个东西，但其实如果大家记得我前面有说 ODA 他在没有现场演出的时候，他其实还是继续在播某个现场的声音给你听，就是世界某个角落的声音环境音给你，那只是说按照他的节目表来安排要表演的时候，他就会转换成现场表演的节目，但平常节目跟节目的中间全部也都是现场的声音，只是可能是某个城市某个森林这样的声音。那在录音之前我跟丽在聊的时候，他说这个部分其实也很吸引他，我觉得可以请他分享一下。
他们会播放世界各地此时此刻非人声表演的声音更吸引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在 Instagram 上面他们有非常多地质现象的声音，或者是说动物的声音啊，比如说上次他们有一个是从威斯康星州的绵羊牧场及时去收这群绵羊发出的声音，或者是说绵羊在吃草啊之类的声音。不过我觉得有点可惜，就是我们并没有办法从 Instagram 或者是他们的 App 里面试听到这样子的声音，我不知道是不是刻意为之的，但是总之需要先去获得 ODA 这个产品才可以真的听到他们说的这些火山啊绵羊啊音乐创作者的表演的这些声音。他们想要表达的一个产品的概念，我觉得可以用一张图来象征。他们有一个节目时段是由一位冰岛的表演者，他带着 ODA 的聆听者一起去探索冰岛的地质的声音，像是火山熔岩间接喷发到空中，到这些熔岩冷却啊或硬化的声音，然后有直升机经过，有风声，有路人交谈的声音交织，然后还有这一位表演者的表演。光读他们叙述这段文字就已经非常吸引我了，而且是当下那个 moment 发生的声音，而不是预录好的，也不是说像是 YouTube 可能会有人 live， 比如说火山喷发或者说火箭升，但是 ODA 这件事情很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真的是那个 moment 的声音，就是你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就没有了，所以这是非常吸引我的一个特性。 ODA 这个产品还有刚刚说的这个冰岛的表演者，我很自然的会想到冰岛乐团 Sigur Rós， 他们在2006年夏天的时候他们在冰岛各地巡回两个礼拜，然后他们有把这个过程拍成纪录片叫做听风的歌，也许就有点像是全程你是用听的在听这部纪录片， 就是这部纪录片既有他们的表演，他们在冰岛各地不同的空间，比如说废弃的工厂或者是原野河岸，风景是非常非常就是绝美，他们在这些地方表演的过程，然后还有就是冰岛这边的乐迷就西家带卷去听他们的表演，也有一些是就是这些乐手跟冰岛当地的地景，或者是他们利用冰岛当地的自然的一些素材制作乐器的过程。比如说我觉得里面有一个片段非常迷人，就是乐手用手指敲着木头跟石头，还有他踩在布满岩石山丘的那个声音真的非常的迷人，然后他把石头捡起来然后敲击这些石头的声音，因为这些石头声音可以发出特殊的音高，所以他们有把这些石头做成乐器。但是这个是就在纪录片里面，他们他很懂懂这种，可以感受到这种感觉吗？就是
他们如果有画面的话就更可以。
这部纪录片非常的乐手跟冰岛的地景还有冰岛当地人啊，就是来来去去，真的是非常美的一部纪录片。我词汇很贫乏，但是它真的非常的值得一看。我会觉得这两个礼拜的巡回也许就可以用 ODA 这样子的形式播出来，也许在他们 live 的当下，或者是说他们这两个礼拜的生活，就是在故乡的这个表演啊跟他们表演之间的一些访谈，或者是说他们去做了哪一些事情，如果可以用 ODA 这样子播出来的话，我一定立刻马上购买。但是他就是真的只付而当下两个礼拜过了就消失了，然后两个礼拜之后也许就是把它剪辑成纪录片这样子的形式，但是那个片刻是独有的，就是在那个当下是独有的，对我来说是很美妙的一件事情。
可是它有一个困难，就是在于时区啊，对不对？时区真的很麻烦的一件事情，欸，就是它又没有办法保留起来到你这个时区的时候再播放给你听。因为我觉得这个听起来是很棒的一个设计，但是它实物上就会有遇到这个困难。当然我觉得现场收音很棒的地方就在于说，今天并不是大家都有机会随时的去拜访世界各地的角落，包含 live 表演或者说我们去 live house 好了，这都是同样的道理。你可能觉得听现场终究是无可取代的，没错，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时时刻刻的到任何你想要去的地方，哦，不管是物理上或是财务上你都办不到。但是透过 ODA 这样的概念，哦，你可能可以比较及时的感受到世界各地的声音发生什么事情。 ODA 的概念其实就是说不一定要透过他们的产品，哦，一定还有其他人在做类似的事情。就好比说我每次讲到这个我就会讲 Netflix 啊，因为如果没有 Netflix 哦，我觉得我大概不太会有机会去看冰岛、芬兰、挪威、比利时甚至以色列的影集。可是因为 Netflix 的关系我全部都有机会可以看，就因为他们有取得版权，他们找人来翻译字幕，那我有机会可以看，去感受一下跟英语世界主流的影集不同的内容的表现的形式跟他们取材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独特的体验。而且你只要花几百块你就可以在 Netflix 上面取得。 ODA 的话我觉得也是类似的道理，哦，就是他提供了这些机会给你去感受一下这个外面的声音，尤其是可能你已经听腻了窗户外面的声音，或者是你其实不喜欢你居住的环境的声音的话，那可能你可以换一个地方。你没有办法马上搬出去啊，但是你可以，实际上你其实有机会可以换一个地方的。
刚刚Titan说有时区的问题，不过这对我来说也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太好了的一点，就是 ODA 它是不能重播的，然后素材也不能被重复利用，掌控权其实是在乐手身上，乐手是可以决定他在 ODA 上面的表演他要不要自己再放到其他地方。但是基本上 ODA 是完全是 live 的东西，身为听你是完全没有机会重复重播或者是重来的机会的，错过就是错过了。可是这对我来说就是比如说在真的没有表演看的时候，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反而是一个优点。我去看 live 的时候我是为了在某一个空间看到我喜欢的乐团或者是喜欢的音乐创作人他们的表演，但是在这个空间被抹杀了之后，我觉得时间感需要一致，我需要非常同步的感受到比如说现在在冰岛 Sigur Rós 正在进行什么样子的表演。因为如果我觉得他如果可以重播的话， 反而就是我会束之高阁，然后我也比较不会有那一种，我现在真的在当地，然后我现在真的跟当地人一起在看这个演出。
我用一个比喻，不太确定恰不恰当，就好比说大家前阵子在看戴资颖的金牌战的时候，你如果看的是重播，你不是在 real time 即使跟其他台湾人在电视前面看的话，那我觉得那个感觉真的是会差很多。
真的是用体育的竞赛来说是非常有感的。我们之前会看足球赛，然后就是一定要在凌晨四点之内跑起来，然后去看。
例子讲的是之前的欧国杯啦，我觉得那个超痛苦的。
可是这才有我正在现场。
对啦，
然后我
觉得讲听这个大家听我们讲这个，可能要年纪稍微比较大的听众他才有感觉，因为以前在看比赛的时候，很多台湾的比如说棒球选手去国外比赛啊，都是半夜，就是时区的关系嘛，然后或者深夜，那大家那以前都还是看电视，所以大家会同时发出声音，就是欢呼声这样子。
没错没错，
我记得以前我高中的时候，大家应该是在我们台湾的棒球队应该是在争取进雅典奥运的资格嘛，然后那时候就是学校就网开一面让大家可以一边听就打开广播然后上课这样子，那你就会听到说，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陈志远击出那个安打，黄金战士击出安打的时候，就全校就是爆出欢声
雷动，
欢声雷动，说雅典我们来了这种感觉。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有点像例子刚刚讲说，你一定要是在现场，然后是 live 的状况，你才有那个体验。即便说我们现在人不可能就跑去冰岛，但我希望我的时间跟他们是一样的，有一点像这个感觉。 对，
在心中的那个图像我觉得会更强烈更清晰。
没错，我觉得这样讲好了，节目最后我就不用问例子，例子应该是觉得想买的啦，有机会的话可以想买的对不对？因为欧达他们现在一开始是在美国而已，那他们在网站上面有说他们接下来要拓展的市场应该是今年春天会在英国，那接着就会是日本还有欧盟，所以他们会来日本，然后接着是加拿大，目前大概是这样。那我就觉得有点可惜，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用 VPN 去听他们的东西。不过讲到收听啊，我在录音的前几天有看到Reddit 上面有使用者分享说他买了欧达，而且就有收到这个产品，那他用了几天之后他发现啊，其实好像可以在网站上面直接听，就不一定要透过喇叭，因为他的喇叭是放在楼下，那他有时候人不在楼下的时候他想要听，那他发现网站上是可以听那个 live 的。这件事情我跟栗子有点怀疑，因为我们在网站上看不到一个类似入口的地方，所以我们也不太确定到底欧达他很执着的这个模式是不是有一点松动了还是怎么样，因为商业面是很残酷的，市场是很残酷的，他有可能要做一些 pivot， 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大家之后也可以观察一下，特别是当他的背后有创投介入资金的时候，这有可能是会做出改变的。例子我刚刚讲应该没错吧， 你会有兴趣要购买是吗？
Titan 刚刚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本来还有点犹豫，就是我一方面要考虑到哦，我钱不够啊，然后另外一个是耳朵的时间不够，已经有太多声音淹没了。但是我刚刚说的人跟自然的声音交织在一起，这点实在是太吸引我了，而且是当下，然后你没有听就是错过了，这一点反而就是让我真的很心动。而且其实我现在也欠缺一个 speaker，所以这是一个很实际的理由，所以我也许如果他真的有在台湾推出的话，虽然不知道是哪一年哪一月，但是也许我真的会，我会为了他等到那一天。值得吗？
我觉得
还是因为我现在就想要买 Sonos。
我们身边刚好有一些朋友也都在这段时间陆陆续续买了 Sonos 啦，所以我猜例子可能有感受到吧。那
被洗脑，一直被洗脑。
那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我当然是觉得很有趣哦。我觉得主要是这个概念跟它背后引发的思考，就是我跟栗子在讨论说，哎，那听现场它的特别是什么？那如果没有空间的话，我们只能听到现场的收音，那是什么样的状况？因为其实光是声音这件事情，它有很多可以探讨的面向。那我前面跟大家提的 Ways of Hearing 这一系列的 podcast， 我是很推荐大家去听听看哦，它会从时间、空间，甚至噪音、杂音、杂讯的部分，跟大家去聊听声音这件事情，我觉得里面有很多学问，而且是可能我们平常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啊，就在这里面。我自己觉得很有趣，是因为这个产品很适合我啦，因为我以前常常会喜欢开玩笑跟我的朋友们讲说，我最近喜欢听电子乐舞曲，可是我真的不想要去夜店。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很好笑，就说哈哈 Titan 你喜欢听电子乐，然后又不想要去参加什么 Ultra 啊，什么 Tomorrowland 啊，那你干嘛要听电子乐这样子？我会觉得说在家一个人听很好啊，就是不一定要跑去现场听嘛，像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产品可能就很适合我这种类型的人。刚刚例子这样讲啊，大家也不要觉得说哦，那你干嘛不自己去外面爬山就好了？我觉得这个有一点不太一样，而且其实例子你不是也会去爬山，对不对？你也不是真的完全都待在家里，只想要透过这种科技的方式去感受自然吧，对不对？
我不是，如果我可以出门的话，我会选择出门。Oda 这样子的装置，或者是它带给我们的经验，对我来说，弥补不能出国，或者是说像你刚刚说的，没有办法去很多其他的城市，或者是说在疫情之间没有办法听到一些真实的声音。我
就想要在半夜三点去冰岛啊，但就不行嘛。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对，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后我觉得这个产品的概念之所以那么吸引我，觉得我要去找例子来跟我一起录一集的原因就是这样。我觉得在这个年代啊，这个时候在创业圈有人要做这个产品，我觉得很大胆，因为我自己啊，用比较冷静的角度来看，我会觉得这个成功的几率真的不是那么高，所以需要创投的资金。我觉得大家有兴趣的听众你可以观察，或者说从我们的 show notes 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啊，还有它背后的概念，以及刚刚例子推荐的那个纪录片，我们提到的这个 podcast， 我觉得都很推荐大家去听听看。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希望例子赶快可以回去听现场 live 表演。
我也希望。
我们下一集见啊，拜拜，
拜拜。